好，大家晚安。我们要进到马窦福音第三章了啊。那今天因为是第一次，我们开始要进到这一个主题，我要跟各位读一下这一个大的段落，从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的十六节啊。我就是读一下，那请各位就跟着我们一起看这个经文了，这样子啊。那时习者若翰出现在犹太旷野宣讲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近了。这人便是那借伊撒意亚先知所预言的，在旷野里有呼号者的声音，你们该当预备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这若翰穿着骆驼毛做的衣服，腰间束着皮带，他的食物是蝗虫和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全犹太以及全约旦河一带的人都出来到他那里去，承认自己的罪过，并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他见到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赛人来受他的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教你们逃避那即将来临的愤怒，那么就结与悔改相称的果实吧。你们自己不要思念说，我们有亚巴郎为父。我给你们说，天主能从这些石头给亚巴郎兴起子孙来。斧子已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必被砍倒，投入火中。我固然以水洗你们，为使你们悔改，但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比我更强，我连提他的鞋也不配。他要以圣神及火洗你们，他的簸箕已在他手中，他要扬尽自己的禾场，将他的麦粒收入仓内，至于糠秕，却要用不灭的火焚烧。那时由耶稣由加里勒亚来到约旦河若翰那里，为受他的洗。但若翰想要阻止他说，我本来需要受你的洗，而你却来救我吗？耶稣回答他说，你暂且容许吧，因为我们应当这样以完成全义。于是若翰就容许了他。耶稣受洗后，立时从水里上来，忽然天为他开了，他看见天主圣神有如鸽子降下，来到他上面，又有声音由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时耶稣被圣神领往旷野，为受魔鬼的试探。他40天40夜禁食，后来就饿了。试探者就前来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命这些石头变成饼吧。他回答说，经上记载，人生活不只靠饼，而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那时魔鬼引他到了圣城，把他立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跳下去，因为经上记载，他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载，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魔鬼又把他带到一座极高的山上，对将世上的一切国度及其荣华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朝拜我，我必把这一切交给你。那时耶稣就对他说，去吧撒旦，因为经上记载，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他，就有天使前来侍候他。耶稣听到若翰被监禁以后，就退避到加里勒亚去了，后又离开拉扎勒，来住到了海边的格法翁及住在泽布隆和纳斐塔里的境内。这应验了伊撒意亚先知所说的话， 泽布隆地与纳非塔里通海道路，约旦河东，外邦人的加里勒雅。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浩光，那些坐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为他们出现了光明。好，我们先到这个地方，先把这个讲一个小错误，在第十五节哈，那个约旦河东，那个东的翻译啊，是斯高本的翻译，原文是对岸，约旦河的对岸，对岸。那这边应该讲的是约旦河西了，对，我来跟你们说这个，因为这边谈到外方人，所以我们的翻译者，我的老前辈，他们大家直接想到了哈，这个约旦河西边是以色列，东边是约旦国，所以那个外邦人一定在约旦河东，所以他在东，把那个对岸翻成东，当然是个原因了。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翻译，也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啊。不过，影响不大，影响不大。好。我们还记得我们前面跟各位介绍过马窦福音第一章跟第二章嘛，对不对？那个内容是耶稣的童年故事，而这段故事呢是马尔谷福音没有的啊。那么我们现在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福音的结束，马窦福音它基本上那个结构，那个时空的结构啊，是跟随着马尔谷的，路加也是一样。在这个结构上，除了第一章跟第二章，马窦跟路加加了一个童年故事啊。那么，但是呢，这个之后从第三章开始，他们这个整个结构都是从耶稣公开生活之前，先有若翰出现啊，然后呢，若翰施洗，耶稣来受洗，然后接着是耶稣正式的，我们讲出现江湖好了啊，公开生活，一直到耶稣的死亡跟复活啊。我们稍微这个对照一下看一看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到这个地方做一个结束，就是耶稣他开始怎么样在公开生活了，而是在什么，在若翰被监禁的时候。我们看一下马尔谷福音的第一章一开始，稍微做个小小的一个对比，那会帮助各位容易明白一下这个福音的彼此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参考。我们就说基本上我们相信这个马窦跟路加在写福音的时候呢，他基本上是参考过马尔谷的。好，我们看一开始啊，这个马尔谷福音第一句话是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然后呢他写的是若翰的出现，而若翰的出现是什么，是有这一个先知的预言的应验。所以从第二节啊到第八节是若翰的出现，还记得我们前面念的故事吗？对不对哈？一样的啊，就是好，就是若翰怎么样？他穿着衣服，他在旷野里面出现，然后他吃了东西，他宣告有人要来，比他还要强大啊。然后呢，他用水施洗啊，那一位要用圣神施洗。我们刚才在马窦都读到了，对不对？但马窦经文更丰富一点点。好，然后是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是耶稣受洗，我们刚才也读到，对不对？马窦也读到了。好，然后呢，第十三节是短短的十二十三节两节，这是耶稣受试探。我们刚才读到马窦的本比较丰富，有三次耶稣跟魔鬼对话，对不对？然后呢，第十四章是若翰，第十四节若翰被监禁，十五节耶稣他的第一句话，开宗明义第一句，他第一次宣讲。啊，时期已满，天国临近，你们悔改信从福音，这是耶稣的，我们说他真正的开始公开生活。然后呢，从第十六节是正式叙述啊，耶稣的公开生活，先是召教门徒。所以这第一节马谷的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我们就可以发现，在马窦就是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章十六节，很清楚，对不对？好，这是一个简单的对照。在结构上，我们说在结构上马窦它是跟随着马尔谷，在内容上面我们看见啊，每一个事件的细节马尔谷有的马窦都有，对不对？只是比较丰富啊，那你可以知道。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想象嘛，马窦是一定在写作时他应该是看过马尔谷的，他当然不像今天可以这个copy 和复制贴上，没那么简单，对不对？他就是读过来，他大概记得，然后呢他有别的材料可以参考。譬如说在那个耶稣受试探当中，耶稣跟魔鬼的对话啊， 这是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讲的这个教会在从这个三部福音的比较上面，马窦、马尔谷跟路加，我们今天只比较了马窦跟马尔谷，那三个福音比较在一起，发现有很多地方是很像，甚至于有可能一字一句都一样，那么结构是更清楚的。我说这个三部福音有一些相互的关联。那么怎么去解释这个现象？那教会就提出一个理论，就是二元论啊，学者们二元论，双重来源啊，二元论啊，就是说马尔谷是最早写好的啊，它成了马窦跟路加的材料来源啊，其中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啊，就马窦跟路加在写作时使用的材料有一个很大的是马尔谷。另外一个呢，我们刚才看见是在耶稣跟魔鬼啊对话受试探时那些讲话的部分，这是马尔谷没有的，但是呢马窦有，路加也有，那大部分是耶稣讲话。那一般我们称这个是耶稣的讲话的这个记录啊，话语的记录叫语录啊，耶稣的语录，或一般我们用一个英文字母 Q 来表达，就是来自于德文的一个 Quelle 啊，就是那个字是来源的意思。就我们从文学的比较上面推论啊，一定有一个材料是马窦跟路加同时引用的，那个内容都是耶稣的话语，只不过很遗憾具体的文件找不到啊。我们可以推论马窦跟路加有一个材料是马尔谷，那很幸运我们有它，看得出来啊，所以有一个是我们可以有的马尔谷，一个是我们从文学上推论是应该存在过，那会不会有呢？就是找不到，就无法说百分之百嘛。也许有一天就是有人考古学挖掘到，那就是很好的一个假设的证明。好，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最简单的，在圣经的编写上面，在材料传统材料的来源上面，所谓的对观福音的二元论啊，跟各位做一个介绍啊，也不怕给你们知道，这是我们今天在神学院里面的期末考的考题啊，这样子啊，对。这每年必考的了，所以大家都知道。好，那你可以，这个你比较很清楚，对不对？这个很可以明白的嘛。所以我们跟大家说，我们现在先给各位看，这是为什么会把这个断了这么切。所以从这个第四章的十七节开始，是真正的耶稣的公开生活了啊，因为若翰已经退场了。监狱里面嘛，对不对？那我们读到马窦跟路加，还有这个若翰偶尔会出现，说好像他在监狱里面听说了耶稣的事情，他派门徒们去问耶稣：“你是不是那一位要来的那一位啊？”啊，问了很久，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这很麻烦哈。你看，我们今天你看见在马窦的版本里面，耶稣受洗的故事，若翰好像知道他啊，对，说本来我该受你的洗的啊。对不对？这么讲的嘛？那好像他应该知道，好的，那你就跟下面那段话就很麻烦。那为什么监狱里面他开始信心动摇了吗？这个是大概就很难说得过去。特别是这个马窦还勉强可以说得过去吧？你在路加版本我们知道是怎么样，若翰是就是耶稣的表哥了，是吧？是吧？对不对？可能他的妈妈伊莎伯从小就告诉你，你还在我胎中，他就来给你赦原罪了。那他怎么可以怀疑他呢？啊，是不是？你可以，你知道这个不能够这样子直接按字面懂的，不可以的啦。就你看，真的明白，啊，所以要问他福音在写什么东西。好，所以我们大概现在可以简单可以说了，从耶稣的公开生活出现，他的一个条件是若翰退场了，啊，也就是，所以我们把这个经文就是从第三章第一节哈，到第四章的十六节做了一个段落。那这个段落是。按照马窦的版本，第一章跟第二章童年故事，你可以说是福音前的福音吧，啊，或者说序言好了，福音。然后呢，第四章的十七节是真正耶稣公开生活的故事。那我们现在是这夹在这两个之间的一个过渡，啊，一个桥段啊，桥段。耶稣公开生活前的，你讲他的准备期好了。那各位看看我给各位印的那个经文的单子哈。啊，那我们红色的大纲嘛，对不对？这个从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的十节，刚好分成六段，对不对？而且三段呢谈若翰，三段谈耶稣，啊，你看看那个标题好不好？第三章一到六节是若翰洗者的出现嘛，对不对？ 然后呢，第七到第十节是若翰喜者的宣讲，内容是审判啊。然后呢，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是若翰他预告这个墨西亚要来啊。然后呢，第十三节开始耶稣出现了啊，耶稣来受若翰的洗，在约旦河受洗。然后呢，是耶稣受试探啊，第十章的一到十一节。然后是什么？耶稣从这个约旦河，就是在死海附近啊，他从犹大旷野地返回加里勒亚，然后开始来到了湖边，准备要开始正式的公开生活。你可以看这个段落是很其实蛮清楚，就是三段三段，所以可以知道这六个小单元里面啊，三个是谈论若翰的，三个是讲述耶稣的。当然最重要的关键是马窦他怎么去处理他二者之间的连结啊，耶稣跟若翰的连结，从我们这边直接看见是很清楚啊，一个出场为另外一个准备，然后呢这个准备者呢退场了，那个被准备就出来了啊，这个当然是基督徒的观点了，是基督徒在全部事件都结束以后他们这么理解的，所以写成这个故事嘛。我们现在看的，我们一直放在心上，我们现在所读的是基督徒留给我们的一个信仰的作品，有非常深的信仰基础，他们的目的也是要传信仰的，你要说哈，他是戴着有色的眼镜写的也不过分了啊。当然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因为我们相信嘛，我们相信。那别人如果要这样批评我们的话，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这有信仰跟没信仰看这个世界是会不同的啊。那一样的，有信仰跟没有信仰，这一开始第一世纪他们在处理这个他们所经验过的哈，或者直接的经验，或者是他们前辈讲述故事，他们所收集到这些材料，他们现在要把这个材料想稳定的编撰下来，可以继续的传递下去，他们要传递下去的是那个信仰啊，不是这个故事的每一个琐碎的事件真的还是假的啊，对他们而言都是真的，也是天主的救援，他们在信仰当中理解的那个是真，那是也是我们谈的圣经的真理，这不是客观的，不是阿拉伯数字的啊，不是这东西。所以这一个奥斯汀说的嘛，说圣经啊不是要教我们数学的，不是要教我们自然科学的，它要教我们救恩的真理。它还可以是一门学问，当然可以是啊，但它谈的是救恩的。这信仰类观看跟没有信仰看是一个很不同的情况。我们也不必太惊讶，说那这么多人，你可以看见这么多人不相信嘛，啊，那包含这个犹太人，他们现在也读，也因为他们也读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文学作品。他们历史里面曾经有一个人，耶稣这个人在历史中出现，大概今天没有人否认的了。但怎么样去面对这一个人的一切？啊，基督徒是在信仰中来面对，那么犹太人或其他全世界大部分的人，他们就是以另外的方式去面对他。那我们是在信仰内，这边谈得很清楚，这个要放在心上嘛。我们所谈的这个全部的，这是马窦这个团体或这个作者非常有圣神感动的灵感啊，他留给我们的作品，他表达了若翰先出现，为耶稣铺了路，然后呢，耶稣开始公开生活，执行天主给他的使命啊，这是简单的个前提啊。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的十六节，我们先看第一段啊，这个喜者若翰的出现。第三章的第一节跟到第六节啊，好，第一节说那时候啊，喜者若翰就出现在犹太旷野。好，若翰是一个一样的啊，同样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啊。我们跟各位提过好几次犹太的著名的历史学家哈 ，Josephus， 他的作品里面《犹太古史》也记载这个人，而且呢，在他的记载当中也称呼他为喜者、施喜者。当然是一个真正的客观的历史事实了。那我们根据路加福音，我们有他的出生啊，是撒加利亚，他是一个司祭，然后呢，母亲是伊莎伯尔啊，是撒加利亚跟伊莎伯尔的儿子，他们是在母亲呢相当高龄的时候啊才生下的孩子啊，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各位都读，我们最近刚好在圣诞期都读过这个故事嘛。 那么他们是生活在犹太的犹大山区里面，大概是可以想象应该是靠近耶路撒冷不远的地方了哈。然后他呢若翰很年轻就开始呢就在旷野里面单独的就离开家里面生活，在旷野里面生活，你可以想象是一个相当刻苦的生活，这大概都是符合历史的记载了。那若翰呢他也在约旦河边施洗，我们前面说了这个若瑟夫这个历史学家他也记载出一个真正，不过他的施洗是特别的，是一次性的。犹太人他们常常有这个洗礼啊，就是自己或者是单纯的洗手，或者是全身的沐浴啊，有的是好一天可以一次两次，好甚至可以好几次，看他们属于不同的教派啊。我们在死海附近，在1947年发现了一些经卷嘛，那么大家称那个经卷那边的团体称为这个古木兰团体，他们在现在呢从那个若瑟夫的作品，我们称它为是厄瑟尼派。所以犹太的宗教传统应该有至少三个派别，我们熟悉的法利赛人、撒杜赛人，还有厄瑟尼人 SN 厄瑟尼人。那这个厄瑟尼人应该就是古木兰团体，在死海边的，可能还有别的也是他们相同的支派，但这边是很明显的，因为我们找到了他们所留下的经卷，这是考古学重大的发现。那在这个团体，他们就有很多他们的生活的规则，他们就是一天沐浴好几次的，那个沐浴是礼仪性的沐浴，不是我们讲的洗澡啊，是礼仪性的沐浴。这就是那个当时的，可以想象当时的洗礼应该已经慢慢的形成一种运动了。但是若翰的施洗是一次性的，一生就是一次，就很大的差别，跟我们现在基督徒做的是一样的，只做一次啊。但那个是若翰非常特别之处。好，我们看见若翰，我们知道前面跟各位介绍，我们所读的福音作品都是信仰作品，是在信仰中对于若翰的理解啊。那么跟这个客观的历史当中的这一个人，甚至于问他自己怎么看他自己，大概是不一样的。那若翰毫无疑问他是一个神恩性的人物啊，他的特色很明显啊，很鲜明，他的形象呢就是很独特啊。那他宣讲的核心也很清楚，就是天主要来审判了啊。他谈的是末世性的审判，他当然是不是单单吓人而已，他是希望人透过听见他的审判以及他的劝告呢，可以躲避啊，以现在这个情况天主就出现的话会产生的审判结果，也是明显是现在不好，天主现在来的话大家死定了，大概简单这么说。所以若翰是希望大家现在怎么样悔改做补赎，好好准备天主要来了。他的末世性是非常强的，这个世界末日出现是非常强的，要大家避免这一个天主这个惩罚性的审判，希望在天主审判时呢，他们可以逃避这个惩罚，这大概都符合若翰当时的历史的情境。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宣讲，我们想看到他用的语词都非常的严厉，非常的直接。那么在基督信仰里面呢，我们就看见我们现在这个作品里面所呈现的啊，当然是他是来给耶稣准备道路的，或者说耶稣的前驱啊，第三章的11节12节这么说的。然后呢，基督信仰也把它理解成什么，就是在末日来临之前会先出现的厄里亚先知啊，这在马拉基亚先知书预告过的啊。马拉基亚先知第三章啊，一开始跟最后，各位可以回去稍微读一下就好，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嘛啊，就是这样的。这个是基督信仰的理解，说啊，那个厄里亚在先知书里面所预言的要再来的那一位厄里亚呢来了，就是若翰啊。这当然是基督徒的理解嘛，所以他怎么样，他是为天主做预备道路的，为天主只做见证的。我们大家可以这么想象了，根据马拉基亚第三章我们读的话，就是天主自己要来审判，他来之前呢会派一个先知来为他预备道路， 然后在这个马拉基亚最后面啊，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那就说了那一个要来的，在天主之前要来的先知就是厄利亚。那么这个马拉基亚先知书的最后面，第三章的最后面，已经是后期的人加进去的啊，跟大概跟写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不同的人嘛，是晚期的人，别人慢慢的已经形成这个理解啊。那么在基督徒的继续的生活经验里面，他们已经经验过了耶稣的故事，他们相信了耶稣就是天主，所以这个天主已经来了。然后呢，那么在耶稣之前出现了弱汉嘛，所以说弱汉呢，他来为天主铺路，就变成弱汉为耶稣铺路，因为耶稣是天主啊。那么在马拉基亚所预告的那个厄利亚，当然就直接变成指的是弱汉了。好，这是基督徒的理解啊。我们当然今天会一直这么讲嘛。那如果你问真正的传统犹太人，他们就还在等厄利亚嘛。啊，他们还在等墨西亚嘛，就是不同的。但我们现在谈的是我们基督徒的理解。好，所以跟各位说，历史中的弱汉啊，他自己怎么样理解自己？我们可以这么想象啊，就是他，我们前面读过的，他说，在我之后有一位更强的要来，我那个解鞋带子也不配。这样的一个差距哦，是极端的大了啊。所以一般的学者们会说，他应该就直接认为他是为天主来铺路的，但是有点麻烦的是哈，把这个天主想成了需要穿鞋子，啊，这大概也不太符合一个在犹太背景里面很深的信仰者的想法，啊，所以这个意见就是有很多的学者们在讨论的啊。第一个我们可以想象的，就是在弱汉他真正脑筋里面所想历史的弱汉。我们应该可以这么相信，他应该想的不是耶稣，因为他没办法认出耶稣是天主啊，他想的是天主自己。我们也不要天真的想，若汉跟我们一样相信天主三位一体，啊，这个思想是慢慢在历史，在我们人在天主的启示，慢慢我们发现的结果。在那个时候，第一世纪还没有这么清楚啊，他就是认为他为天主铺路，这个天主是绝对的神圣，人不能碰的。甚至人看他都会死的，所以说若汉是不是为天主铺路呢？应该是，但是什么样的天主呢？我们可以先把结果说了嘛。他们想，很可能是达尼尔先知书第七章那位人子，那位末世性要来审判的人子。这当然也是，就是我们在学者们的研究一个理解的可能性嘛。这是我们说，我们要尝试去想。那一个在历史当中生活的弱汉，他自己想他是谁，啊，他在为谁铺路？我们大概从理论上可以推论的话，我们说要讲直接是耶稣可能很困难，啊，那么如果说是天主自己，可能性比较高，但是有一些小麻烦，实际上可以再继续在旧约里面找的话，可能可以找到那一个达尼尔第七章那一位啊，末世性要来审判那个人子。那很可能是了。好，这是我们说的对于历史性的一若看是怎么样的，我们真的很困难哈。但是那这个是留给学者们去继续研究吧。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的死亡跟复活，我们相信他是真正的天主子，他是真天主。那我们说若看他来为天主铺路，为天主所派遣来的天主子铺路就没有问题了。就我们就可以很自然的就这么理解啊。如果就是我们要分，如果你在讨论的话，分客观的历史上的弱汉，他怎么样认定他自己，跟我们在福音当中所认识的基督徒传统当中怎么去认识弱汉啊，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这样子。好，就我们不能够去假设弱汉有跟我们完全相同的信仰方式，那是不可能的。好，我们也应该高兴的，不，因为我们才可以相信了天主圣神还一直在历史里面带领着我们越来越深的去认识这个信仰嘛，去认识天主这个无可测度的恩典嘛。我们要一直往前走，不能够只是靠着这个我说那个圣诞歌曲的童话故事来了解，那太简单的了。好，这是若汉了。好，那么这个经文的一开始说那时 啊，讲的一个非常不明确的时间了啊。那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表达方式，在希腊的原文是在那些日子里，大概是这样，在那些日子里。好，这是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旧约跟新约都出现非常多次，你去读，你稍微注意就好了。如果你给他，你读圣经，看我们的诗歌本圣经，你会发现这个字常常出现的这样子。那我们现在也可以明白，我们在这个在教会的礼仪传统当中，在每一次弥撒里面攻读福音，我们常常以那时候开始嘛，就这是从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因为圣经里面常常出现，我们就拿来用这个方式来讲。好，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我们今天呢，就稍微回推吧。一般学者们会认为说，假设耶稣是在30年啊，第一世纪30年他去世的话，那大概是在27或28年。啊，这个东西年代非常困难这样子。好，然后呢，若看他是出现在这个犹太旷野啊，那犹太旷野是什么地方啊？整个犹太地区都是旷野。其实我各位去过以色列的话，我们今天去看，当然看见这个耶路撒冷，它属于犹太旷野的中心嘛，犹太地方中心。我们现在看着花木扶疏，那是灌溉的结果，那当代科技的结果，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个犹太人，他们那么艰困的环境里面啊，这个大自然环境可以种出这么漂亮的城市出来，我再把它种出来，差不多了这样子啊。那如果我们从耶里哥，大家回忆一下你去过的话，从耶里哥开车往耶路撒冷走，两边的路上都是旷野嘛，看到很多贝都因人的一些这个他们的帐篷等等东西，那是旷野了哈。那么这是其实整个犹太地区都是旷野。我们回忆一下整个的巴勒斯坦的这个地理的位置，从北到南啊，最北边加利勒亚啊，然后呢是撒玛利亚，然后是犹大或者犹太地区，再来是乃格布，乃格布更是纯粹旷野了这样子啊。那么在犹大地区这么多的旷野里面，那若翰在哪里呢？因为它湿洗必须有水，所以一定是靠近约旦河附近嘛，这就可以限定很清楚，对不对？所以它大概是在约旦河谷的南端啊，大概在很靠近死海，要约旦河要流入死海的地方啊，大概是那些地方。因为这个河的最下游嘛，这河也比较怎么样，河水比较平缓啊，可以稍微这个水会稍微浅一点点这样子啊。好，那么这个地方呢，在1947年呢，因为这个死海卷轴啊的发现，那么大概认识了古木兰团体啊。那么这个是在今天我们去看死海大概这个东北边的地方，一个小的一个高地上面啊。那么学者们认为哈，这个习者的话很可能曾经是短暂属于这个团体的啊，他可能曾经加入过古木兰团体。我们今天和研究这一个死海卷轴的学者，他们更肯定了，他们觉得更肯定了。但是好，那这个细节我们就接受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吧，就不用太管他了。不过呢，他后来离开了这个团体，他曾经加入过，后来离开了啊。为什么就很难说了？有两派说法啊，一个呢是比较积极的，我们大概比较喜欢听的哈。若翰呢，他发现他独特的圣招，他要去怎么走自己的路。啊，这是一个要实现天主给他的使命嘛，这当然是比较积极的讲法。第二个你就知道了嘛，这么一个怪人怎么样，团体容不下他，把他开除了。啊，这两个你可以看嘛，这样子啊。其实一般的想法啊，可能比较倾向后者了。你知道这个好人啊，都很难被别人接受的了，对不对啊？这样子啊，好，我没有任何的暗示啊。好。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情况，但我们知道，那的确我们看若翰的团体，我们先对他越来越多的研究，特别是透过学者们研究这个死海卷轴，是很清楚的。好，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若翰他在这个相当的年纪的时候呢，他自己开始他独立的啊，满全，他就发现天主对他的召教，他就怎么样转身走向整个以色列民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古木兰团体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啊，他们还活在一个非常严格的区别为圣的这个情境里面。他们认为他们是被天主特别召教的，因为这个世界都坏了啊。他们甚至于认为当时的大司祭都已经成了魔鬼的化身了啊，所以他们在他们一起怎么样要 在死海边，在约旦河边死海边，他们要面向东边祈祷，等候那个最后的光明跟黑暗的战争。他们想那个战争一到，那么天主的审判就要实现，他们就最先会被天主审判，然后进入天国。他们相信啊，他们一定会得到天主的这个正义的审判，他们是好人。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所以谁要进入这团体，要很严格的准备的过程，然后怎么样，有非常严格的这个。当然，他们的确是苦修团体，这个保持他们的圣洁。他们为什么这么多每天这个礼仪性的沐浴那么多次，就是要让自己能保持圣洁等等的原因嘛？好的，他们是不跟外界接触，就外界的人来要经过重重的考验、重重的取节的过程，才能够进入这边。那现在可能都还发现了他的。这遭到的是他的天主观可能跟这个古墓的团体的天主观已经不一样了，他认为是要走向整个民族的，他开始什么宣讲一个非常独特的讯息，希望大家可以悔改，赶快做补赎，然后一起当天主的审判来时呢，他们可以得救。那他要再怎么样让大家可以做补赎悔改呢，这什么样象征他们真正的悔改的呢，那就是个洗礼。所以他需要施洗，他必然是在约旦河有水的地方，那个水应该不会太深，那个浅水的地区这样子，可能也是约旦河的一些支流啊，这样子发生。好，这边是大概这边所说的犹太旷野啊，这是第三章第一节。好，他开始说话了啊，第二节说：“你们悔改吧啊，因为天国临近了。”我们刚才读到的第四章十六节，对不对？我们看一下第四章十七节。耶稣开始宣讲，他怎么讲的？啊，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完全一样。啊，耶稣的宣讲跟若翰的宣讲完全一样。啊，你要记得，这是马窦写的，好不好啊？不要想他们真的完全一样哦，不知道的嘛，对不对啊？这是马窦写的，因为我知道现在看马窦并没有亲耳听过耶稣的宣讲。也没有听过若翰的宣讲啊，这样子啊，他都是怎么？这耶稣开始宣讲之后，公开圣过之后，才在税官上。假设是那个真正那个税吏的话，真正是那个宗徒的话，才把他叫来的嘛。啊，那这是可以看见，这是马窦的写法是非常独特的啊。那这也是所有的福音作者只有马窦这么写了啊，写了说若翰跟耶稣的宣讲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句话之外，如果你看整个福音的内容就不同了啊。那么谈到悔改，若翰是用一个比较严厉的恐吓性的语言，我们讲俗话吧，大白话，你们悔改吧，不悔改就死定了，大概这个意思啊。那耶稣说你们悔改吧，天主爱你们，你们赶快天主希望你们悔改啊，很愿意每一个人都得救，大概这个味道，这是很不一样的，这是一个要明白的，这样子好。那么在旷野里面宣讲的若翰洗者，他强烈的要求大家悔改，什么意思？就是离开他们一直到现在所走的道路，转身。这个字悔改啊 ，metanoia 啊，就是直接就是转身，转个方向。改变生命的方向，过去他们走在罪恶的道路上，他们现在要承认这个事实，承认他们是罪人，他们走在这个罪恶的道路上，那么悔改什么，就不要再往下走了，回头转个方向啊，转个方向就是悔改啊，怎么这样转向哪里呢？转向天主了啊，转向天主怎么样？那当然不能够只是单单的转向，不能够光是空口说，就是要结出什么跟这个悔改相称的果实。好，第三节，这人就是那借伊莎伊亚先知所预言的。好，这第三节就很清楚，他谈到这个圣经的话，对不对？我们前面读好多次了，马窦福音第一章、第二章好几次了，说好多什么应验了什么经上的话，对不对？那可以很清楚，这第三节是这个作者的诠释或作者的 comment 啊。前面第一节跟第二节作者讲若翰的故事，对不对？那现在他给个 comment， 他怕我们不懂，怕我们不懂，对，我们台湾人怎样？ 讲一下，对不对？啊，这个人是谁呢？啊，先知早预言过的哈、啊，那个以撒意啊，先知说，在旷野里有呼号者的声音啊，你们该当预备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所以是马窦，他就向所有的读者介绍了，若看是先知以撒意啊，早就预言的那一位旷野里的呼号者。那么这应该我们可以相信呢，若看他大概也这么自己认识自己的，他也相信他是这样子的。这边我们可以想一个相当的历史的可信度啊。好，那么这段话呢，第四十章第三节，那么在马尔谷也引用了这样的话啊。马尔谷的一开始啊，第一章的第二节也一样的话，有一个呼喊声说，你们要在旷野中预备上主道路，在荒原中为天主修平一条大路。又可以看见，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例子，说这个马窦很可能这方面是直接来自于马尔谷的材料啊。好，那么我们知道不同的是哈、啊，这个马尔谷在这个第一章的第二节还怎么样？他直接讲了这个，他是用在什么？这个马拉基亚第三章第一节已经用在一起看，我要派遣我的使者在我的前面预备道路的。啊，这是马古的，那么跟马拉基亚是非常像的，所以内容上面虽然很像，但是呢，这个仔细看，它每一个字的用法是不一样，所以可以看见啊，这个马古他写的这个事情讲的若翰是那一个以撒意亚所预言的先知，但是呢，内容上面他就跟马古不太一样，马古用了马拉基亚的，那若翰这边他应该是。马窦这边他应该用了那一个耶稣的语录的材料，那 Q 点啊。然后呢，在这个马拉基亚这边所谈的若翰是那个天主所派遣的使者呢，马窦他放在哪里呢？他放到第十一章去了啊。你可以看看第十一章第十节，是若翰在监狱当中派门徒们来问你到底是不是那个人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马窦就说了，跟人们解释这一个若翰。我们看一下马窦福音第十一章啊，好，第七，我们看第七节是这个关于这一个若翰的门徒都走了，对不对？然后耶稣开始什么？开始评论若翰，第七节，对不对？评论，然后到了第十节说，关于这人，经上记载，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好，这边是引用马拉基亚这个第三章第一节，这个引用文呢，马尔谷他已经放在第一章第二节就用掉了。你可以看见，我们说作者，我们说马窦引用马尔谷就不是简单的怎么样复制贴上，他有他的神学的。啊，有他的编辑的，有他独特的理解的方式的，可以看见哈。所以他在今天可以通过这个电脑的检验哈，是不是抄袭的不一样，他可以通过这样子。好，我们这个现在的生活世界帮助我们理解圣经蛮好的嘛，对不对？好，很清楚。好，那么这个回到这个第一章第三章第三节哈，这个引用的这段经文，以撒意亚四十章第三节哈。那么这段经文在传统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啊，在旷野里有呼号者的声音，你们该预备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啊。这些经文呢，也出现在古木兰团体里面的保留的，那他们就认为他们就是那些啊以色列的神圣的遗留下的子民，他们是真正的为上主预备道路的人。那他们的理解呢，就不是为上主预备道路，让上主通向别人，他们是为上主预备道路来审判，把他们带进天国，别人都死掉。大家这个味道，就我讲白话一点，希望各位这边能够接受一下。我们这是通俗圣经学，好不好？不是这个真正严格的圣经学这样讲，这是一个你慢慢可以去理解当时这个教会的传统里面，那就是第一世纪啊，他们的生活的情况跟后来这个教会的对于这个耶稣的理解，那么对于当时的圣经的解读。那在第一世纪不同的犹太的派别不同的理解的方式，特别是当耶稣基督事件发生之后，还有这个相信耶稣的犹太人嘛， 他们更是有他们的特别的理解方式，这可以慢慢的可以，可能有点混淆，你慢慢可以发现一个根本的差别的。好，那么我们就若翰呢，他来啊，他来用这句话呢，他基本上就直接说了，在旷野里有呼号者的声音。好，这是马窦来解释的，在他的马窦的解释当中，我们看见他愿意相信啊，若翰的呼喊是对一切人的，他不分了啊。跟古木兰团体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少数的圣洁的人。那若翰是什么？他已经开始就是天主来的审判是为一切人，那他为天主预备道路，他希望大家都可以避开这一个恐怖的审判啊，能他们悔改就好了。所以他没有区别，他的讯息是对一切人的，但是他要求听到的人悔改。做补赎，那么悔改跟做补赎的这个开端或者这个象征就是受洗啊，这个洗礼啊，这是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况里面。好，那我们这边还可以看见这个旷野嘛，那这边又是在旷野里的呼声，而若翰呢也在旷野里面施洗啊。那么注意到旷野啊，在犹太的文件里面，甚至是一个非常常出现的一个主题。啊，有非常多的因素跟这个主题连接在一起的。我们当然最整体来看，我们知道嘛，犹太人他们40年在旷野里面，从埃及进到福地啊。那么旷野是什么？是特别接近天主的地方啊。你可以看到梅瑟是上到山上的，厄里亚上到山上的，在旷野里面，那是祈祷的场所，那也是什么？面对试探，对抗诱惑地方，我们刚才读过了，耶稣受试探。那整个的犹太民族经过旷野的40年，他们的试探也是不断的。所以旷野是一个为犹太人啊，是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啊。他们经验到他们生命的困顿，他们也经验到啊，他们是常常回忆啊，这个是天主对他们施行救援恩宠的地方。啊，很特别的。所以若翰呢怎么样，他是这么样的一个综合的这个全部的他背景非常有灵感的，他就相信了他是天主所派遣来的末世性的先知，透过他的宣讲，希望让大家能够回到那一个旷野的经验里面，能够战胜那些诱惑，能够回头回头得到那个天主的救恩。大家可以一起想这个整个的背景也是非常关键的。那旷野是一个真的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的。那我们今天也可以明白，我们今天教会其实你可以想想看的话，我们开做这个所谓的退行神功、闭境神功嘛，对不对？大概都可以回到那个最早的在旷野里面的那些隐修士啊，他们退到旷野里面去。那这些旷野中的那些最早期的教会的隐修士，他们都可以更回到圣经里面最早的旷野的经验里面。只是很遗憾，我们今天的毕竟都很简陋，对，堂区里面啊又拥挤又吵杂，对不对？我常常想要吃便当，真是麻烦，对不对？那这很困难啊，非常困难。你怎么样能不能够有一点点比较实质的靠近那个经验啊？你可以知道，你这个不可能的嘛。我实在不太明白，我们就是一直做那一些这个非常微末的事情呢、啊。好，我们看第四节啊。那现在介绍了若翰的这个他的这个，他的 model， 他的时装啊。好，这位若翰穿着骆驼毛做的衣服，腰间束着皮带，他的食物是蝗虫跟野蜜。好，这边是马窦就介绍了若翰的饮食跟穿着。好，关于服装啊，他穿着骆驼毛做的衣服，腰间束着皮带啊。那这个我们当然会想起列王记下第1章第8节有一个人啊，来自于提示辈的那个先知嘛。这个人怎么样？身穿皮毛衣，腰间束着皮带，厄利亚先知嘛，你可以看见，对不对？就若翰的这个装束让人很自然想到厄利亚的，从服装就可以看见啊。那么其实啊，不仅是厄利亚了，当然我们圣经有直接的连结嘛。其实在旷野里面生活的人啊，你想想看，他物质很缺乏，他怎么样取暖做衣服？他或者用树叶，或者用兽皮，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嘛。这本来只是很简单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字，可是在这个圣经的连结上面，让人直接想到啊，就是他是什么那一个天主所预言的厄利亚。当然在基督徒的眼光就更是如此了，更是想象，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把若翰就理解成什么，他是那一个被天主提到天上去的，现在呢派他下来啊，为这一个墨西亚准备道路那一位先知。这么说耶稣也说了嘛，如果你们愿意，厄利亚已经来了，就是若翰。我们在这个诫命的第十一章，我们就是也读到了一样情况里面。好，这是关于服装的连结。那它的食物呢，就是蝗虫跟野蜜一样的嘛。你在这旷野里面，本来是旷野中，他们就是就地取材，然后找到一些食物吃。当然，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他的生活的刻苦啊，简约啊，这一定的，但是再也不简不容易的样子。我们今天啊觉得这个哇，野蜜哈、啊、多珍贵啊，对不对？但是以前就是。各位还记得吗？这个山松也曾经在一个狮子的身体里面挖的蜜来吃嘛，对不对？这个萨乌尔的儿子约纳唐也曾经就捞蜜，就是他们就当时就是简单的一个食品嘛，就很自然的，这其实不是一个太特别东西，这样子。好，在当时是一个简单的，对不对？可以看见若翰的生活是一个刻苦的人。好，第五节，好讲这个当时的结果了哈。他出现以后，那时又是那时哈。耶路撒冷全犹太以及全约旦河一带的人都出来到他那，到若翰那里。好，所以这一个人若翰，他的生活的方式，他的言行，他的宣讲很清楚，把人都吸引来了。这边当然讲的相当的比较豪华跟夸大了哈。耶路撒冷全犹太以及全约旦河一带。好，耶路撒冷跟全犹太还好理解，因为耶路撒冷是一个城市嘛，那就全犹太地区。那么全约旦河是哪里啊？哦，这比较难的。约旦河你从赫尔蒙源头一直到死海那么多，对不对？那大概应该描述当然是一个比较夸大的讲法，反正他们大概用词应该就指当时约旦河以东的那些人。因为在犹太人的眼光嘛，耶路撒冷犹太就是约旦河以西嘛，啊，然后约旦河以东，而且也知道约旦河这个沿岸里面有水嘛，它本来就是能够产生一些农产品，这个植物能够产，是有很多人聚集的，好，都来了这样子。好，他们来怎么说？为了要接受洗礼啊，所以这些人呢都向若翰蜂拥而来啊。那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这很难讲了。这个很难说哈，我们可以相信应该是约旦河的下游，接近死海之处了，这样子。那么在过去啊，过去比较早期的朝圣者啊，都会在这一个加里勒亚湖啊，约旦河从北边流嘛，它流进加里勒亚湖，再从南端出来，再往南走到死海啊。那么约旦湖很大，在湖的南边就是出海，从流出去约旦河那边以后，有一块比较他们被人工的围的比较地方，让那个河水变得很缓和，就像个平坦的一个像个池塘的样子吧。反正在那边这个受洗，说的是若翰的施洗地，那当然绝对不是的，因为那边是加里勒亚，那不是犹大地区。而且那边是太漂亮了哈，这花木扶疏嘛，对不对？还有卖纪念品的嘛，对不对？真的是犹太人哈，他们当初做生意的地方，这样子。为什么？因为那时候还是在这一个犹太跟约旦这个在战争上紧张的地方，真正比较靠近这个死海附近的那边的约旦河那边都是一个这样战争的或者非军事区啊，不能够太靠近，也不能够去。他们就是。不信耶稣的这些犹太商人老基很好，因为很多人会去那边受洗嘛，就做个地方啊。那现在呢可以去啊，现在在约旦河的是南端呢、啊、南端。那么以色列跟约旦国很早就签了和平条约嘛，他们可以互通的，就互相。那有三个，这个约旦河有三个有两个这个关口，一个是在红海的南端呢、啊、那一个北一个南边，那个有一个叫做 Allenby Bridge 啊，这个是用那个英国那个将军嘛，艾伦比将军。然后呢从约旦他们称为 King Hussein Bridge 啊，就是胡森国王的桥。好，那个地方是一个现在的以色列跟约旦这个就是海关呢过去。那在那个附近现在他们就是那边 可以，因为已经 和平了嘛，就做了一些这个观光点，可以在那边可以靠近约旦河，这边在那边可以看一下。那河水当然非常脏了，因为现在大家那个淡水都很珍贵嘛，大家去做生活民生使用，那那边大都是一些废水。每次我们教员会很极度热情，想要去玩那个水哈。我是极力劝阻都不行啊，他们性格比较大，我当然也没办法说这个啊，没关系。但那个地方是不是？大概也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有那个若望福音的若望福音的记载。那各位如果有参加这个一月二号的平日弥撒的话啊，我们读的今天三号，就昨天早上嘛，对对不对？我们十二月三十一号的平日弥撒是若望福音的第一章一到十八节序言，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元旦是天主之母嘛，跳过去。然后一月二号呢是第一章的十九节开始，若翰作证的地方。然后结尾说什么？说这个事情发生是这个若翰施洗地方约旦河对岸的伯达尼，啊，就在约旦河对岸，应该是约旦河的靠近约旦国那边东边的支流的地方呢。这个另一边一个地方叫伯达尼，好，所以伯达尼的地名就有两个，一个是在耶路撒冷附近有住着这个玛利亚、马尔大跟纳扎路啊一家人的，另外一个是约旦河对岸的伯达尼，是若翰的施洗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我们说相信，就从这个记载，如果那个记载是历史事实的话，很可能是了。那若翰的施洗地应该在今天的约旦国境内啊，所以各位如果只去以色列朝圣的话，是到不了那个地方的，好不好？可以在河边可以看一看，没关系，这样子。好，这是我们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哈。那具体在哪里，这个真的很难考证。我们相信啊，若翰也不是固定一个地方，他一大概在附近到里面宣讲，走走就施洗，这个比较合乎我们的想象。好，这是若翰的施洗。然后呢，他们这些人来哈，怎么说？来承认自己的罪过，然后在约旦河里面受洗。看，第一个是认罪。然后才是受洗嘛。好，我们这边稍微讲一下哈。那若翰的洗礼啊，大概有非常清楚的一些特征了。第一个是它是一次性的，我们说了，跟很可能他本来所属的古木兰团体是不一样的，啊，一次性的洗礼。然后第二个呢，是由一个另外一个人帮这个人洗，帮这个受洗，所以有施洗者，有受洗者。在传统的像古木兰的这一个犹太人的传统的取节是自己沐浴，啊，这差别又是个差别哈，一次性的，然后是有一个施行人，一个领受人，我们今天也是嘛，对不对？也这样啊。然后呢，怎么样？这个施洗者呢，他会向这个领受者宣讲啊，即将来临的天主的审判。啊，这是他的宣讲，然后怎么样？那么让这个受洗者呢，他承认啊，他是。认罪，他愿意悔改，然后怎么样可以逃避那个审判，当然逃避那个罚了，那审判另外一个有赏嘛，会得那个赏啊，所以这是很清楚的这个若翰洗礼的一个特质啊。好，那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有象征意义的行动。我们可以看见，当我说了这个是作者的描写是有点夸张，说耶路撒冷那个全犹太地区、全约旦河地区都来，这当然是一个夸张的笔法，但我们可以想象人数一定很多，一定不少。我们不要忘记啊，等一下连耶稣也从拉扎勒来了，啊，耶稣一定不是一个人来的了，你可以想象一定很多人从这个加里勒亚也来，非常多，所以当时若翰的是非常轰动的。那群众们也相信这样的一个接受洗礼会带来一个实际的效果，就是能够帮助他们逃脱天主的愤怒，在天主审判时他们可以逃避那个惩罚。当然这个关键的条件是他们必须认罪，他们可以相信来的人怎么样，有很多人是真心认罪的，我们也不用怀疑啊，有很多人是侥幸的心，或者做个样子吧，大家都来了，不来不好意思啊，对不对？其实我也常常有这个感受，就是这句我批评太多，就是我常常觉得我们办的这个四旬节跟江陵节的毕竟，就你来参加毕竟以后呢，你不办告解都不好意思，哎，你怎么不去啊？啊，对不对？可能没有人说，大概这种感觉上会有这个压力，这其实我觉得不好。 我个人觉得不好，就是当然有也他也可以是个助力，也很难讲，我也承认，但我总觉得在人呢、啊、面对这个宗教经验呢、啊，如果没有这个绝对的自由抉择，那是有问题的，有问题。当然我们说这个别人帮助我不见得是压力，要看，但每个人自己要诚实了。这边是一样的哈，这些人来，若翰也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看下面也看到嘛，若翰就直接对那个第七节说，来的法利赛人跟上车，你们是毒蛇，谁叫你们来的啊？然后说你们来，你就结果实了，你就真的要悔改啊。那讲这个话的意思是，若翰怀疑嘛，对不对？你们来就是秀一下嘛，这很清楚的，你可以看见这个文字是这个意思的哈、哦。那这个是很明白的，我们可以看见来的人他们是非常多，那我们可以相信很多人是真的被若翰的宣讲感动，他们真的觉得应该要悔改，他们来，他们希望透过这个行动洗清罪恶，除去罪恶，他们可以重新开始过一个合乎天主正义的圣善生活，他们就不会再担忧当天主真正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得到天主的赏啊，可以避开这个天主终极的审判所带来的罚嘛，所以很清楚的。好，那么这个是若翰的洗礼。我们这边最后要提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洗礼这边当时很轰动啊，他的时辰呢，在若翰去世之后，其实一直没有消灭的。我们知道啊，若翰跟耶稣一样，应该反过来说，耶稣跟若翰一样，若翰是榜样。若翰他在当时出现这个公开生活时，就有很多人投到他的门下，成为若翰的门徒。啊，我们常常就是知道，在圣经里我们看见嘛，还有若翰门徒还吃醋嘛。跟若翰，你看师父，你看那个耶稣受洗比你还多啦，施洗你怎么还不敢怎么样，对不对？若翰说什么？他应该兴盛，我应该衰微嘛。我们看见若翰的门徒跟耶稣的门徒有一些争吵，对不对？哪个人师父是最厉害的？不知道，对不对？这是望福音就有记载的。然后呢，我们读到中途大事录十九章，啊，很晚期的。我们知道中途大事录是什么？是已经初期教会的时代了嘛？第十九章，在保禄的浮船旅行当中，啊，他还发现了若翰的门徒。那你可以想象吗？若翰是在耶稣之前就已经去世的，所以在这个保禄这个伟大的浮船使者到达厄弗所之前，若翰的门徒就先到了。你可以想象啊，若翰的这个洗礼啊，若翰的影响啊，在历史里面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了若翰。啊，我觉得我们这个教会，因为我们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很难跟各位讲一切，我们就注意力当然是在耶稣身上，是我们全部的焦点，那没有问题的了。但我们看见这天主在历史里面的安排，对于整个人类的救恩的，他带来的这个路程是铺陈呢，是非常，你讲是非常丰富的。有时候我常常讲，就是天主做的很辛苦，当然这个字不好，对不对？就是我们人间没有语言可以描述，对不对？天主那么费力气要拯救我们。你看，那这是一个可以在若翰的席再提一下，他还有门徒，他去世之后，门徒们还继续在宣讲他的理论的，哦，他的讲福音吧，哦，对不对？然后呢，若翰所实行的洗礼，我们当然可以合理的推论，他的门徒也还继续在做的。好，接下去就是若翰他的宣讲的内容。我们前面只有说若翰宣讲呢。有人来了，接受洗礼了。那他宣讲的内容是从第七节开始，我们就下一次再跟各位从这边继续。我们今天就简单的到这边啊，作为这个新年的开始。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谢谢大家，晚安，新年快乐。